点，辛苦了。
哎，这回好了，这回能听到了吧？这回能听到了吧？啊，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这个，学习二组的这个乙亥讲演录。乙亥讲演录上次把这个说到这个对我的这个解释，我的解释二组就从这个色声、法声、化声等等这个方面来解释。说到后面就说是大家呀。既然说是我们现在的毛病都是牢牢的执着于有我，所以二组就从有我的角度解释这个我。上次说到后面一点没有说完，我把后面的这一点接着贴上了。哎，就是明我之意又如何呢？就是之前呀，二组说了，既然说是大家说是这个。都牢牢的执着于我，那就要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我，不能说是无我，就从有我的角度来说，那是什么说什么是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紧接着就说是明我之意又是什么样子呢？在明人生之所以，我和人是一，一是二，通达人我不二者，曰能人。人是二人，言彼此相通也。近己曰中，推人曰恕。中恕曰能忍，哎，这就是二子用的是这个儒家的这个语言来解释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明我。明我是为了干什么呢？就说是明白什么呀？我和人究竟是一呀，还是二呀？是相同啊，还是不同呀？是同呀，还是异呀？如果真正通达的人呀，真正通达了一切法的人，他就明白了，人我其实这地方是不二的，一切法是不二的，没有对立可言，哪有对立可言？没有人我是非，这些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所以说，真正能通达人我不二者，这就是所谓的能人。能人也就是佛的称号，就是佛的称号。那么人呢，是二人的意思，就说是从字面的这个解释呀。分过来，他就是两个人，言彼此相通也就说是这个人我之间啊，它是互相是通达的，互相是相通的，没有差异的，这就是所谓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人。那么近己曰中，推人曰恕。什么叫近己呀？近己呀，就是尽力的发明自己，明白什么叫自己，这是忠于自己。你不能说是以这个色身为我，以意识心、意识思维心为我，这都不是净极，这都不是净极。为什么呢？它不纯净呀，因为它时时都在变化，时时都在变异。那既然时时都在变化，时时都在变异，那终不是自己，终不是自己。所以说，这地方净极越中，就是如何越中呢？如何又能忠于自己呢？只有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是自己，什么是自我，这才能忠于自我。也就是这在地方，只有明心见性，明白了自己的本来面貌，这才能叫净己。净己，也就是充分的了解自己，这就叫净己，这才是所称之为中呀，这才能称之为中。推人曰恕，不光是自己明白哦，不光是自己明白，明白的是什么呀？上合诸佛之心，下合一切众生之心。这就是推人呀，这就是推己及人。不光我是如是，其实不光明白了我的本来面貌是这样，一切众生的本来面貌皆是如此。这就叫推人曰恕，这就是这个儒家讲的什么呀？儒家讲的夫子之道无他，唯忠恕而已。就是孔夫子呀，这地方说的这个道理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忠恕这两个字而已。那么二字在这地方就说到什么是忠，什么是恕，什么是忠，什么恕，也就是只有明白了真正的自己，打开自己的本来面貌，认识到自己究竟什么是自己的本来面貌，这才称之为忠，这才称之为忠。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要忠于何人，忠于你这个身体吗？你这个身体迟早要变灭掉，你还怎么去忠呀？忠于自己的思想吗？忠于自己的意识思维吗？这个意识思维都在刹那刹那的变化，刹那刹那的变化，你怎么去忠于它呀？没办法忠于它，你只有忠于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只有忠于这个不来不去的本来面貌，忠于这个，这才叫净己，这才叫净己。在这地方没有人我差异，连这个诸圣也没有，连一切白佛都没有，凡圣俱泯。这就叫推己悦人，这就叫推己悦人，就是说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也是如此，这就称之为恕。所以说，夫子之道啊，只有忠恕而已。 所以在这地方就叫敬中恕曰能人，就是上合诸佛之心，下合六道众生之心，这就称之为能人。所以我们楞严经上说呀，就是耳根圆通法门说的后面，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世界动是圆明。哎，到这地方上合三世诸佛本觉妙心，与诸佛同一此力，下合六道众生，这个宇宙众生同一悲仰，这就是说是所谓的中恕，这就是所谓的中恕。所以说要真正通达我与二不二，我与物不二，外物皆备于我，我与外物相通，这就称之为格物。所以说真正能做到中恕，那必然能知道格物的这个道理。什么是格物呢？就是通达了这个我和物，它是没有差异，没有两样的。为什么呀？我是从何而来，物是从何而来啊？我与物皆备于自体，皆备于自心，都是从自心中流淌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在这地方明白了，天地与我同工，外物与我一体，天地与我同工，外物与我一体。所以在这地方说外物皆备于我呀，这个一切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都是我人的这个妙明真心中，都是从我人的这个本心中流淌出来的。所以这就叫外物皆备于我。那么既然这一切都是从我们外妙明心中流淌出来的，那假值少分四大的这个色身为我，和这个多分的这个四大所组成的这个山河大地又有什么差异呢？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说我与外物相通，各挨其位，也就是是这个是法住法位，时间相常住，一切法山住山位，水住水位，天空住天空，虚空住虚空位，星辰住星辰位，这就是是法住法位。这一切安住在自己本有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变异，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物外物相通，这就形成外物相通。所以叫是是法住法位，时间相常住。这一切相呀，看起来有生有灭，看起来沧海桑田，实则根本不曾生灭过，何曾有生有灭呀？根本不曾生灭过，既不曾生去，既不曾生起，也不曾灭过。所以叫无生，当体无生，一切法本自无生，不是你证得的无生，是它本来就是无生，不是你修行修到后来，哦，原来证得了一个无生呀，根本不是如此，是一切外法本自就是在挨住在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位置上，不予动摇。所以说是各安其位，称之为格物，也就是不为外物所拘束，不为外物所动摇，物尽其职，物尽其能，这就称之为格物。这就称之为格物。那个王阳明呀，就说是呀，什么是格物呢？格者正也，就是物各有其性，正其性称之为格物，正其性其称之为格物。那么外物之性是什么呢？外物之性就是虚假了不可的，知道一切外物虚假了不可的，自然各正其性，自然各正其性，所以这称之为格物。所以是后面紧接着说，是以能人格物，即是圣贤，也就是说是能人呀，他知道转物，不会被物而所转，知道外物的特性，知道外事外物皆是从自己心经中流淌出来，不会被物欲所流转，这就是圣贤，这就是圣贤。所以说圣贤呀，其实无他，只是了知自心，明白心物无二而已。所以说明心即是菩萨，即是佛，皆以人为本位，如得宝玉为原为如得宝玉为原料，使雕刻以成佛。这就是真正的真正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本心，明白了这个本心，这就称之为佛，或者称之为菩萨，称之为佛或者称之为菩萨。真正明白了本心呢，也称之为净中，称之为净中。所以说皆是以人为本位，就像这个一切众生呀，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样，就是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大宝藏，都具有这个大宝藏。但是呢，这个大宝藏它有矿渣呀，它没有提炼成纯金呀，所以说还不是成，还没有成佛。但是呢，必然成佛，只要经过提炼，必然成佛。因为这个矿里面有金子呀，它绝对能提炼出黄金来。所以就好比说是像这个得的宝玉一样，宝玉它是什么呀？它也是矿。他就在这个大石头里面，要把他表皮的那些渣料废料要去掉，是露出这个纯真的这个玉石来， 再经过雕刻，它才能成像。如果没有这个经过这个去渣，没有经过雕刻，它怎么能成一个物件呢？根本成不了一个物件。所以说，人在本位上也是如此，他本来怀揣宝玉，本子就有这个宝玉，但是呢，他要经过把这个渣子，把这个矿渣，他要去掉，才能做了用来这个雕刻一个物件。如果没有去掉这些这个矿渣啊，它是没办法雕刻成一个东西的。所以说，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宝玉，都怀揣着这个宝玉，以这个宝玉为原料，这样才雕刻成佛。你不是拿着那个石头在雕，你是拿这个宝玉在雕，不是拿那个矿渣在雕，是拿这个宝玉啊。这个宝玉是什么呀？这个宝玉就是我人当人的这个佛性，就是我们老人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这个灵智之性。认识到这个一念不生寥寥的分明的灵智之性，这是当人的本来面目。不是这些，不是色身为我，不是意识心为我，通通都不是，是一念不生寥寥的分明的灵智之性，这是为我。明白了这个，一肯肯定，这就是明心见性，这就是成佛菩萨，这就是成佛菩萨。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雕刻，这才能成果地佛，也就是说是勤修打磨，勤除习气，这样才能雕刻出一个尽美浓美坏的像来。所以在这地方啊，就是雕刻呢，就是羞耻的意思，也就是虽然明白了这矿里面有这个玉石呀，有这个宝玉啊，但是呢，虽然也认识了这个宝玉，但是呢，无始劫来被这个矿所埋的这个土气还没有除掉，无始劫来的这种习气还在啊。这个习气熏染是什么呀？这个熏染的习气就是着相的这个习气，这个着相的习气还有，这个时时羞耻就是时时清除习气，提醒自己不要着相，发现着相了就提醒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羞耻，这就是所谓的雕刻。这个羞耻和雕刻就是明白了本心，明白了本来之后，明白了本心，明白了本来之后的无修之真修。这有什么方法可言吗？没有任何方法。再一回头，再一转脑，再一觉醒，就在于这个时时刻刻的觉照而已。这个觉照有什么可修的地方吗？没有可修的地方。有什么可让你捞摸的地方吗？也没让你可捞摸的地方。所以说，这才是真修，这才真修。到这地方才是真知道了真正回家的路。在之前呀，都是盲修瞎练，在这地方碰一碰，在那地方拽一拽，总不明白本心，总不明白这个如何修行，就是上不了正路。上不了正路，真正明白了，打开本来见性了，这时候才明白，原来路途即是假舍，原来路途即是假舍，才知道如何下手，从什么地方下手呀？从这个习气处下手，习气在什么处呀？习气在着相的地方，习气在着相的地方，就啥时候又着相了？提醒自己不要着相，不要着相。所以说，这就是逐渐用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呢，可以用三观，禅宗的这个把这个历程呀，它就分为三观，它就分为三观，或者用这个灵济宗的这个来描述呢，它就分为这个三玄三要。用曹洞宗呢，它就分为五味君臣，无非就是说这个修行过程的这个里程而已，这中间的这个路头而已。这中间的路途而已。所以说在这地方呀，这打开本来见性了，才明白如何去修行，如何去回家，这才是无修之真修，这是无修之真修。所以说时时刻刻只以警觉，这是造作，这是有为，但是不可欠缺，不可或缺。就是你修道的过程中呀，必然会经历这个路，啥时候发现又着相了，提醒自己不要着相，这个提醒是不可少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这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呀？刚开始要保呀，刚开始要保这个佛性呀，保这个一念不生的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怎么保呀？哎，又着相了，不要着相，这就是保。等到保到熟了之后呀，就是红花千万，入于一团，入于这个时时在这个光明之中，时时在这个自信之中，这时候就不用再保了。要认识它，就是像这个腊月三十的这个月亮一样，要把这个腊月三十的这个月亮呀、落下去，月落时才与大众相见。为什么呀？红化相忘了呀，红化相忘了，也就是久入来之之事，不闻其相，在这个佛性之中呀，待得久了，就再也不知道什么是佛性，没有一个是佛性，没有一个不是佛性，再也没有这种是不是的概念了。 智的时候，真正的智与无为，真正的智与无为，到前面的路程呀，都是有为造作。那个有觉有照觉醒，那也是有为造作。有为造作就是一分生死。所以说，无觉无照，智虽然是生死，但是呢，到有觉有照这地方，还不是彻了生死，还是一分生死。这是一分什么生死呀？这是一分变异生死。就这一觉一照，就这妄念一起，觉破它，这就是生死已经现前了。生死已经现前了，所以说这也是变异生死。等到更进一步，一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到这地方真正明白了，原来本不动摇，本不生灭，根本没有一个可让你去警觉的，也没有一个什么称之为妄念，通通都没有，通通没有，唯有纯一真实的这个究竟真实的佛性，这就是毗婆陀罗尽，唯一此真实。到这个地方，哪有所谓的这个有为造作的余地啊？没有你有为造作的余地，没有你警觉的余地，也没有你觉醒的余地。这就称之为真正的到第八地，第八地不动地，彻证了不动，彻证了不动，就是生生灭灭，就尽管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就是不动不摇，就是不来不去。所以说到这地方才算是一个登堂入室，才算是一个登堂入室。所以说不是说是一打开本来，哎，一明心见性就知道了，就归家稳坐了，根本不是如此。根本不是如此，所以说在这地方啊，还要勤苦用功，还要勤苦用功。只不过是以前不知道路头，现在知道路头了，现在知道路头了。所以说这个雕刻呢，这个路头呢，这就是所谓的修持。这个修持就是无修之真修，就是提醒自己不要着相，不要着相。但是呢，没有见性之前，连什么是着相都不知道呀，着什么相也不知道呀。所以说在这之前呀，一定要奋力打开本来面目。打开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你要真正从根本上彻了了，从根本上明白了，从根本上明白，认得真，见得彻了，这后面的就好说了，这后面的就好说了。所以说你在根本处都不明白，都有疑惑，都有动摇，还有一份疑惑在，那就不行，那就不行。所以虚云老和尚都50多岁了才打禅期的时候被这个侍者烫到手了，被这个倒茶的这个师傅烫到手了，哎，他就说，这个茶杯扑落地，响声鸣沥沥，一根顿断，庆快生平啊！哎，到这地方一根顿断了，以前还在这疑惑，这一念不生了了，这一念不生的，这了了分明的，正是本人的佛性呀、啊！他是呀、啊，还是不是呀、啊？一会觉得是，一会觉得不是，一会没疑惑，一会又起了疑惑了，认为这个，哎呀，这么平常，这么稀松平常，这大概不是吧？这不是当人的佛性吧？大概就这么在疑惑，等到这时候呀，再也不疑惑了，哪有说是说不是的余地啊？没有说是说不是的余地的，这就叫疑根顿断，疑根顿断，再也不疑惑了，再也不疑惑了，不疑惑什么呀？不疑惑它究竟是佛性还是不是佛性，再没有是不是的概念了。既然没有了疑惑，也就再没有说信入和不信入的事情了，也没有信，也没有不信，通通都没有了，通通没有了。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疑惑呀？你但凡有一点点疑惑，最好的对照方法是什么呀？就拿公案来看嘛，有总有你脱不得过的公案，总有你理解不了的公案，总有你认识不到的公案。哎，这个公案就是敲你那个一点点那个疑根的，敲你一点点疑根的。你那个看起来好像是说是，好像是一个鸡蛋一样没有缝隙，但是你拿到这个公案面前去对照嘛。你拿到这个公案面前一对照，你那个缝鸡蛋上的缝隙就出来了。哎，原来这地方还有缝隙啊，不是真正的疑根顿断呀，还有一点点疑惑呀，还有一丝一毫的疑惑呀。到这地方着眼，到这地方紧着眼，所以说那一丝丝疑惑，那一丝丝这个不安，那就是生死命根，那就是生死命根。所以公案可以用来盖这个事，它就像镜子一样见照，看大家的心境是不是真的彻了，是不是真的顿断了呀？若没有呀，就急需用功，就急需用功。所以说公案是用来盖这个事的，不是用来研究，也不是用来在那地方计较，这么计下转语是对，那么下转语是错，通通都不在这里面，通通都不在这里面。所以在这地方就是雕刻呀，修持，这就是真正的修持。就是首先要打开本来见性，如果不打开本来见性，说其他的呀都说不着，都说不着。真正打开本来见性了，自然知道如何用功，再不用旁人去说，再不用旁人去说。 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佛当初也是凡夫，也就说是佛与凡夫，佛和凡夫呀，当时都没有差异，都是同具此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一层迷惑颠倒过来，只是感觉得早，也就是像佛当时和阿难呀，同时同时修行，阿难到现在了还没证道，但是呢，佛已经成这个究竟果地佛了，阿难在这地方还在听经闻法。所以说是都是从迷惑颠倒过来，只不过呢，就是他觉得早，他为什么觉得早呀？知道苦，就是他改知道苦啊，改知道一切都是苦的，所以说他在这地方愿意处理这个大苦海，所以说这是他改觉得早，他知道处理的时候呢，愿意勤加努力，愿意努力用功修行，愿意去证得这个究竟解脱、究竟涅槃，这就是他觉悟早的原因。所以说景物啊，回头修持，虽称大觉也。这就是证得大觉，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呀？正因为证得了这个以无所得故，正因为一切都了不可得了，苦也了不可得了，生死也了不可得了，这个寂静涅槃也通通都了不可得了，到这地方这才能称之为大觉，这才能称之为大觉。所以心经里面说，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正因为无所得才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才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人已取得可以直接成佛之资格矣，又岂可因循自悟呀？哎，既然说是这个人呀，这个人生之难得呀，从人在这地方成佛呀，那是最快的，要比其他几道呀要快得多。就是人生的这个难得呀，这是难以形容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是成佛最好的资粮。岂能因为这一生获得了人生而在这地方因循守悟呀，因循作悟呀，错失了这个良机，那以后再得人生的机会都不知道到什么，都不知道有多少机会才能得到人生，或者机会很渺茫。所以这又到轮回里面去了。所以既然说是这一生已经获得人生了，何不在这地方听经闻法呀？何不在这里面学习教这个祈求解脱呀？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更不要说是获得人生了，就说是在这地方已经听闻到原老人说法了，已经听到佛说法了，听到老人说法了，更不去努力修行，那岂不是贻误终生呀？岂不是贻误终生？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人已经取得成佛的资格了，一切众生决定成佛，必然如是，再加上已经听闻到这个佛法了，那是必然解脱。所以说是这在只要勤加修习，没有不打开本来面貌的，都可以打开本来面貌。所以在这地方就是说是人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个成佛之资格啊，又岂可因循而作物？人既之所以为人，既当立体之追，寿命无常，一世即成千古呀。就是既然已经为人了，哎，那时候这就应该直追无上正等正觉，应该剔起骨头，竖起眉毛来追究这个什么呀？追究这个生死大事，来解决这个生死大事。古人无不都是为了如此，不弃抛抛。哦，不弃舍弃生命呀，都是来给这个求这个了生死这一件大事。那些禅堂里面盖的都是什么事呀？盖的就是这个超凡脱俗的这个大事，不是世间的这些事业，是了生死这一切众生的这个事业，盖的是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们在禅堂里面打一个气，打两个气，打三个气，打一冬天，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不是只有人家出家人才需要去解决，不是说是只有这个用功修行的人才需要解决，这个事是一切众生都必然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生死的问题，一切众生都会面临，那你怎么解决？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应该奋起直追。来解决这个生死大事，因为寿命无常呀，谁知道啥时候明天跟这个。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临呢？所以说是这就是刹那刹那，一切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可以预料可言，通通都不一定。所以说刹那之间生命就失去了，所以说一失即成千古恨呀。为修法亦当循序而进，既然说是这个生命是在这地方呀、啊、是刹那无常的，但是呢明白了佛法的义理，在这佛法的道路上修行的时候，却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坏德坏事之心，而应该是循序渐进，已经知道了修习佛法的方法，在这地方就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故怀不得亦急不得，就是你不用在这地方呀、啊、亦步亦趋走的这个磨磨蹭蹭，但是呢你也不能着急， 也不能着急，就像我们有些人一样，就是打了一二百个，就在这着急的不得了，怎么还没有打开本来见信呀，或者是还没有这样，还没有那样，不用着急，着急什么呀？我们要打1000座，打3、4年，你何必急于一时呢？不用急于一时，把这些急躁的心啊，可以稍微去一去。有些人呢，就是太散漫了，过了百座之后还是那样皮皮塌塌，提不起心来打。提不起劲来打，那就应该加加坐，那就应该加加坐，应该紧一紧，应该紧一紧。所以说，人的这种特点或者说是毛病、习性各不相同，那就应该对于相应的不同的症结而下不同的药。有些人就应该紧一点，有些人就应该缓一点。所以说，根据众生不同，心境不同，心态不同，而说不同的话。所以说，在这地方修法的时候啊，却不应该觉得这个坏的坏事，应该循序渐进，故缓不得，就是不能缓，也不能着急，盲修瞎练，劳而无功，毕生一退。就说是在这地方呀，在这地方不明白根本，不明白这个佛法的义理，不明白教理，也就说是不没有这个正知见呀。这没有正知见，这就是盲修瞎练，一会练练气，一会练练腿，一会练练这个，一会又去磕磕大头，或者是放放生，这都是盲修瞎练，劳而无功。等到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必然会退移，必然会退失。练了几年腿子了，这个腿子怎么还抬不上去呀？抬上去怎么还动来动去呀？它怎么还痛呀？哎，那算了，还不如不练了，这就必然会生硬。必然会生病，所以说，今先明佛法僧三宝为我的榜样，次即明我与佛体本不二，凡夫本来是觉，名曰本觉。所以说，最开始要明理，明白什么呀？明白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前面2组已经解释过了，就是佛、法、僧，通通都解释过了。佛、法、僧就是我人的榜样。这时候呢，紧接着再明白什么是我，什么是我。前面也解释了，这一大篇都是在解释什么是我，就是说把这个我的义理也解释透彻了，也解释明白了。哎，解释透彻就发现了，我与佛原来本体不二，就是在这本体上啊，没有二智。众生这地方也是如此，诸佛那里也是如此，所以叫再凡不减，再圣不增。所以凡夫本来是觉，名曰本觉，就是凡夫一切众生的这个本来面貌，都是这个本觉，都是这个觉性，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因觉明故，转为妄觉而迷失本来。就是觉明呢，就说是以觉本来就是明啊，觉本来就是明。所以说，性觉必明，这个本性呢，它本来就是觉醒的，本来就是觉醒的。这个觉醒的特点呢，就是了了分明，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叫性觉必明。但是呢，妄为明觉，因为起了妄想了，所以认为这个觉和明它是两个东西了，认为有一个东西是明白的，有一个东西是觉醒的。哎，我也非要明白一下这个觉醒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无明升起来了。所以叫自性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就称之为无是无明。这个妄起一念认明这一起，这就是转妄觉了，把这个本觉面貌转成了妄觉，而迷失了本来。这时候就迷失本来了，这本来是觉明的，但是呢，这时候称之为明觉了，明和觉成了两个东西。所以说，闻佛法而开智慧，名曰始觉。这个本觉面貌呢，是一切众生本有的。但是呢，一切众生本有，在这地方我们能听闻到佛法，来修，通过修习来开启这个本有的智慧，这就称之为始觉。就说是我们现在啊，在这地方回光返照，在这地方警觉，不随这个妄想颠倒跑，这就称之为始觉。本觉在这地方呢，是不是本觉是什么样貌呢？本觉就是根本不曾动过，也不曾摇过，根本没有烦恼，也没有生死，没有解脱，也没有涅槃，这就是本觉，这就是本觉。所以说是我们通过这个听闻佛法，通过开启智慧，通过这个一念不随妄想颠倒而跑，这称之为始觉。从这个角度来开始修行，从这个角度来开始修行，所以等到后面始觉合于本觉，这才称之为正道，这才称之为正道。所以说，机智开悟，名曰理觉，名曰理。等到真正打开本来见性的，哎，这就算是理上明白了，理上觉醒了，还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契入本觉，这只是理上觉醒了而已，或者理上明白了而已。道知行而已，知行合一，理事双融，名曰正觉。哎，真正到知行合一的境地，什么是知行合一呢？我们就说是呀，知道了要去行， 行呢是要有知才能去行，知呢是要有行才能称之为知。其实呀，这都不是合一，这都不是合一。真正的知行合一是什么呀？既知便是即行，即此知道就是正行，就是正行。这知是什么呢？知自己本来面目，知这个诸法无生，知道这个知道这个样貌了。好了，这就是已经行道了。这就是已经行道了，所以说知即是行，行即是知，这才称之为知行合一，这才称之为即行合一，就是到这个地步就是理事双融了，到这个地步就是理事双融了，只有正觉，正到正觉了，至于到正觉这地方才能正知什么是知行合一，什么是知行合一，要不然理是一个东西，事是另一个东西，总是不相合一，那就不能称之为知行合一。那就不能称之为知行合一。所以我们禅宗的公案里面就说是呀，明知生是不生之理，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生死所流转呢？哎，这明知生是不生之理，这就是所谓的知哦。为什么被这个生死之所流转呢？那就是所谓的要去行哦。这能称之为知行合一吗？这不能称之为知行合一，不能称之为知行合一。就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是什么呢？明知生是不生之理，那生死之所流转就是不生之理，真正的不生之理。所以说到这地方，理即是事，事即是理，哪有说是你理之外再去行一个事的余地啊？没有你在理之外再去行事，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已经就做到这个地方了，绝对是如此，绝对是如此。若不是说是你做到这地方，你仅知道那个道理，那没有用，那没有用。所以说这地方即知即行，这个知绝对就是这个行，所以说这才称之为知行合一。到这地方就是理事双融了。哎，我们华严经里面说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到这地方才称之为理事无碍，还没有到事事无碍的境地。没到事事无碍的境地啊，就不能撒手，你因为还没有到究竟，还没有到究竟。所以说到事事无碍的境地，事事无碍的境地什么境地啊？人家就说是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狮子街头，解开布袋，是乘出云房，未怀九寨，十字街头，解开布袋，这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这还有一丝一毫的佛法可言吗？或者是在这地方还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可讲，或者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佛法的理论，佛法的这个气味在吗？根本没有。到这地方说个佛字，满面才黄，讲个道字，满脸羞愧，到这里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可能吗？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就是到这个地步才可以谈禅，才可以谈禅，不到这个地步根本谈不了禅。说什么禅啊？前面所说的那些禅言禅语，那能称之为禅吗？那不能称之为禅。所以说不到这个世事无碍，就不能谈禅。就说是，这就说是到知行合一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用华严境界来说，这才到理事双融或者理事无碍的境地，还没有到世事无碍的境地。到世事无碍的等境地才能合于本觉，才能合于本觉。随习气已除，觉行已圆，其用如如，名曰正觉，即是大觉、妙觉、圆觉也。哎，真正到这地方，习气已经除尽了。习气除尽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啊？手把猪头，口诵境界。你看这个贪嗔痴慢疑起现，我们都认为是七情吧，我们都认为这是习气吧，我们都认为这是颠倒吧。到这地方，智和究竟本来有什么差异？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你那地方是两个，我这里没有两个可言，没有两个可言。所以叫手把猪头，口诵境界，他心里面丝毫不为所动，从来没在意过这回事，不认为吃了这些东西是真的，或者是吃了这些东西是假的，不认为被他所转，或者是不被他所转，通通都打湿掉了，通通都打湿掉了。所以说这地方就是习气，这着什么习气一出啊？着相呀，着相呀，着什么相呀？认假作证，认为吃了这些贪嗔，认为有了这些贪嗔痴慢疑，这就是真的了，认为实有其事。这不已经认假作证了吗？贪嗔痴慢疑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哪有一个可让你出的余地啊？没有一个可让你出的余地。就是到这地方，就是习气已尽，就是认假作证的那个习气已尽，再也不会把贪嗔痴慢疑当作真的了，再也不会把贪嗔痴慢疑当作真的了。所以说这地方决心已圆，就是通通只是一个大圆觉，大圆觉海，再没有别的东西。你看他是山河大地，我观他是妙明真心。这就是大圆觉，大圆觉海，到这地方也就是习气已除，觉心已圆。 再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东西逃出这个觉醒之中，再没有一个东西逃出这个如来藏境之中，通通都没有。所以说到这地方体运如如，行住坐卧无不是禅，所以到这地方才能动行这个行也禅，行也禅，坐也禅，于莫动静，其安然。到这地方才是说所说的体运如如呀。所以说穿衣吃饭行住坐卧，哪个不是妙明真性的显现呀？哪个不是在这个本来面目之中呀？通通都是，没有一个不是，没有一个不是。就是这地方说个是呀、啊、已经是落草了呀，说个是已经是落草了，其实勉强开口了，真正到这地方开不得口呀，开不得这个口。所以说这才称之为正觉，这才称之为正觉，也就是称之为大觉、妙觉或者圆觉也。哎，到这地方就是觉心已圆了，到这地方觉醒，所以说是从这个从凡夫的这个本觉，是刚开始的觉了自心，到后面的这个因，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始觉，再到这个理觉，再到这个正觉，再到现在的这个圆觉，这就是所谓的修行路头呀，或者修行路程呀，修行路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一下子就正到本来，正到本来之后就撤了了。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但是呢。不多见，不多见。公案里面有，公案里面有记载的这个广额陀，他就是如此。他就是听到佛说法之后呀，他本来是个杀猪的，他就听到佛说法之后，哎，把这个刀一扔，哎呀，我也是天千佛一树呀，千佛一树那是究竟果地佛了，那是究竟果地佛了，就是我也是千佛一树呀。到这地方，这还有出息气的过程吗？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所以这就叫离属顿悟，尘悟并消。在这地方尘悟，在这悟的一刹那，这所有的烦恼习气通通都消隐干净了，无始劫来的这个着相的习气顿时消隐干净，必然是如此。这就是顿悟，这就是顿悟。再没有一个悟后再去修的一个路程了，再没有悟后这个修的这个路程了，就是这是真正的顿悟。还有像那个经里面记载的，这个经里面记载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龙女就在这个法华经上记载的吧，就说是龙女在这地方成佛的时候呀，她把那个宝珠，哎，她佛在这地方讲了法华经，讲了法华经，大众都信不及，说讲法华经这地方，这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修行成佛吧，哎，他们都不信。这时候就是龙女出现了，你们看我献上宝珠的这一刹那，这个快不快？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吧？这个时间已经很快了吧？就在这献上宝珠的这一刻，龙女就立马就成佛了，到塔方世界成究竟果地佛了。这就说是真正的这个顿悟，这就是顿悟。所以说，并不跟这个悟后再去修那条路都相同。所以我们老人在《六论明心见性》里面就说是呀，顿悟见修是两条路子。顿悟是什么呀？离属顿悟，尘悟并消。消的是什么呀？消的就是无始劫来着相的这个习气。这个是另一条见修的路子呢。是则见除，因次第进。事上呢，就是通过世上的磨练，慢慢把这个习气消融干净，到这地方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另一条路子，从世境上走的这一条路子。但是呢，现在的人既不适合顿悟，也不适合渐修。渐修啊，根本没有那么长时间，没有那么你做功夫的余地，就是你哪有时间去那么做功夫呀？没有时间去那么做功夫。顿悟呢，也没有那么一悟便撤了的人，所以说是不妨把这两条路子捏成一条路子。捏成一条路子就是什么呀？离属顿悟，是则见出，就捏成这一条路子了。哎，打开本来见性了，知道什么是真的了，再见过真的了，再也不疑惑了，这就称之为理上明白了。明白之后，还有多生历劫以来的习气啊，就这个着相认假作真的这个习气还有呀、啊。哎，在世境上勤加磨练到不动不摇的地步，再不随外境流转，再不随外境流淌，哎，这就到事的见处的地步。所以说是，这就是说是把顿悟和渐修捏起来，捏了一条这个先顿悟后渐修的路。先顿悟后渐修的路，这条路呢就适合于大众一点，或者更适合于我们。就是这地方就是说，从这个始觉到理觉到正觉，再到这个大觉，这就是所说的一个修行路头啊，也或者修行里程而已，修行里程而已。所以紧接着二祖呢就把这个凡圣和见性不二之一同列表以明之，就是列了个表啊，这个表不好显示，这个表不好显示，我就。 我就一点一点这么贴着看，能不能看懂？就是说是列出来的本来是一个表啊，用这个等号表示相同，用这个用这个一杠表示这个差异，就是凡夫和圣者，圣者和凡夫这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但是呢，他们原是等的，也就是根源本源本来面貌上没有任何差异，本体上没有任何差异，所以后面紧接着说就是是本体。本体呢就好比说是什么呀，本体就好比这个电能，就这个电灯泡的电能，哎，通了这个电，这个电灯泡就亮了。这个电呢就好比本体一样，你能看得到这个电子流吗？你能看得到这个电能吗？你根本看不到，它是无形无相的。这就像我们比喻我们的本体，但是呢它通过这个电线，通过这个电灯泡，它就能发出亮光来，这就是所谓的相用，这是个相用，就是能发出能发出光明来，这个光明没有任何差异，但是呢它发出来的光有差异，它发出来的这个用有差异，它能这个光发出来能干什么用呢？这个用上有差异。有些电灯泡呢就可以用来这个照明，有些电灯泡呢可以用来用来辐射别的东西，它的用有不同呀。所以说这地方就紧接着他们列了他们的这个用的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呀？就是圣者这地方的用是照了十方而无有障碍，这叫照十方无碍。凡夫这地方呢覆格不能照，哎，凡夫在这地方呀隔住了，不能照过去，他只能照到眼前的这一点点地方，他只能明白现在的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穿衣吃饭的这点点东西，他不明白更多的东西啊，他照料不到这个更远的东西啊，所以叫覆格不能照，就是他的这个用啊不周遍。但是呢圣者在这地方是用是周遍的，而且是无碍的。在圣者呢，这就是明白，明白什么呀？明白一切都了不可得，都是了不可的。这个凡夫呢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呀？不明白这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不实的，在这地方认假作真，被这些物欲，被这些财色名食睡所拽所牵累，这就是无明。无明的意思就是不明白，不明白。所以甚至这个凡夫和圣者在这地方是不同的。在后面呢就是凡夫是圣者是什么呀？觉永久，本来是觉，括号里面写的永久，就是圣者在地方觉醒了，明白了，再也不会迷惑了，再也不会迷惑了。但是呢凡夫呢这地方迷惑了，但是呢这个迷惑是暂时的，终究他会明白了。为什么呀？因为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的相，都必定成佛，决定成佛，不容置疑。所以说这个迷惑只是暂时的，你刹那之间回头转脑，不随这些物欲所转，这就是已经觉醒了，这就是已经觉醒了。甚至呢在这地方也用时，凡夫呢也用时，这没有差异。甚至在这地方的分别和凡夫在这地方分别也没有差异，这就是说是它是相同的。但是呢甚至可以转至，也就是转时成至，虽然分别而不被分别所转，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擅自分别诸法相，意义而不动，这就叫转至。但是呢凡夫是什么呀？被时所转，被妄识所转，看到东西啊就是分别计较这个好坏美丑，在这地方为这些实心所累，这就是被识所转，就是它是不同的。甚至呢可以转物，心能转物，即通如来，就是它是可以转物的。但是呢凡夫呢就是被物所转，被物所转。甚至在这地方自如，就是能够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但是呢凡夫就是被这些妄想颠倒所束缚。甚至呢他是能够做主的，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是能够做主的。凡夫呢他就是奴隶，被生死所流转了。所以说这是有差异的。甚至有智慧力，与这个凡夫呢无智慧力，就说打开门来见性，明白了，在这地方开启智慧了，本有智光开启了，就照了，能够照了外物。照了外物什么呀？这个无形无相的这是真的，有形有相的都是假的。有这个智慧力，有这个觉照力，能觉破一切，觉破五蕴啊。所以叫观自在菩萨恒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在这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呀。 这就是圣者的这个有智慧力。但是呢，凡夫在这地方呀，没有智慧力，解脱不了，被这个五蕴所转，认为这个五蕴为实，为五蕴所累，这就是无智慧力。圣者呢，金刚般若显，凡夫呢，金刚般若隐去了。金刚就说是不动不摇，般若就是大智慧，不动不摇的这大智慧开显出来了，也就是是本来面貌显发出来了，显发出本地心光的这个光明来了。但是呢，凡夫呢被这些妄想颠倒五蕴之圣所遮蔽，遮蔽了自己本有的这个金刚般若的这个智光，哎，这就是被所隐瞒了，被所隐瞒了。甚至呢，永远明白，再也不会糊涂了，再也不会迷糊了。凡夫呢，忽明忽昧，一会明白了，一会又不明白，所以说终究是不明白的，终究不明白。甚至呢，了生死了，生死已经了过了，括弧生死涅槃皆空，这是括弧里面的话，就是甚至的了苦了生死了的了的是如何了的呀？就是明白了，根本没有生死可了，生死涅槃皆是空花水月，这是称之为了生死。凡夫呢，是不了生死。为什么呀？不知生死为何事呀？这就是凡夫。那么圣者呢，就像是这个喝醉了老酒之后，哎，醒来了，这个酒醒了，酒醒了，或者是做梦之后这个梦醒了，梦醒了之后还曾睡过吗？梦里面的那些景象还会当真吗？梦里面的那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梦里面的那些财色名食睡还会当真吗？通通都不会当真了，这就是醒了，清醒了。那么凡夫呢？还被这个醉着呢，还在梦里面呢，还在这些梦里面颠倒呢。哎呀，一会是这个，一会是财色名食睡，一会是妄想颠倒，一会是贪嗔痴慢疑，这都是醉酒，这都是在梦中，都是在梦中没有醒来。就说是这是凡夫和圣者的差异。圣者呢，圣贤呢，吃酒日日酒，日日不醉。就是尽管在这地方吃呀，看起来和凡夫也一样，哎，他也有贪嗔痴慢疑，他也有习气，但是呢，虽是旧时人，不宜旧时心律啊，和旧时的心律已经不一样了。什么处不一样了？心地处不一样了呀，心地方不一样了，他再也不认假作真了。尽管天天喝酒，但是再也不会醉了。再也不会醉了，看起来好像有一大堆的妄想颠倒，一大堆的这个贪嗔痴慢疑，但是呢，不为贪嗔痴慢疑所累，再也不会认假作真，这就叫不醉，这就叫不醉。你这个凡夫呢，酒吃日日醉，日日为酒所缚，哎，被酒所吃了，被酒所吃了，他不是吃酒，他是被酒所吃，被酒所吃就是不自主，不自控，那这就是日日醉，日日为酒所缚。这就是欲望，就是被欲望所束缚了。甚至呢，无习然，凡夫呢，皆习然，没有习然了，一切习然皆是空花水月，都是空花扬艳一样，根本了不可得，哪有一个了，哪有一个实有一个习气在啊？没有实有个是不是没有一个实有的习气？所以说这地方在根本上来说是无习然的，无习然的。但是呢，凡夫却是。只以为实，只以为实有生死，实有贪嗔痴慢疑，这就是都是习然啊，都是习然。甚至在这地方做无数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因为无有人我是非，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众无寿者相，所以这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凡夫呢，被业障所累。往多生历劫所造恶业都自以为真，改得今世的所受的这个恶果，所以这就是业障。障什么呀？障解脱，障修行，障成道。甚至呢，根尘脱落，根尘永不相对。为什么呀？就不会被这些不会随着这些外境去流淌，不会随着这些外境去流转，这就叫根尘脱落。凡夫呢，被根尘所束缚，眼根呢就对的是色尘，随着这些色尘起妄想分别，升起眼识；耳根呢就随着这个声尘跑了，哎，一会这儿想，一会那儿想，一会这儿动，一会那儿定。就是说都是随着这些身是色尘跑了，被这些六尘所染，被这些六尘所缚。甚至呢，心境双空，心不到境，境不到心，心境本自两不相道，都是空融，都是双融，在这地方是圣者。那么以境为复心，哎，这个心是怎么来的呀？心就被这个外境所束缚住了，这就是凡夫。 甚至呢明了因果，不光是明白这个，明白这个现在的这一切，也明白这一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光明白因果，明白因果的意思是什么呀？明白时不曾有人造因，也不曾有人受益果，这就叫不曾造因，即不曾受果，这是真正的了达因果。若真还认为因果实有，那就不是彻了因果。若还认为因果实有，那是凡夫的见地。凡夫的见地就认为有因必然有果，因为我造了因，所以我要受这个果，这是凡夫的见地。甚至的见地是根本没有一个我来造因。何曾有我来受果呀？没有由我来受果，这因果之中根本没有一个人来受，没有一个人来做，所以说这是明了因果。凡夫呢，不明因果，不明因果才会造种种恶业，造种种恶业，执以为实，所以才改得了种种恶果。甚至呢，觉在前，凡夫呢，觉在后，甚至在这地方呀，一念未起，已经警觉了。所以叫如猫捕鼠，哎，这个老鼠还没出动呢，这个猫已经动态了，猫已经动态了，在这地方警觉，不乱起妄念。凡夫呢，在这地方，哎呀，妄念起来了一大堆，还都觉察不了，还都觉醒不了，所以说觉在后，甚至呢，先照，凡夫呢后悔，就是甚至在这地方先能照了，先能觉察到，在因地就能明白。但是呢，凡夫呢，造成后果了，才会后悔，后悔当初不应该那么去做，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凡夫为果，圣者为因，在圣者这儿呢，见一切皆是虚妄，在凡夫这儿呢，见一切皆是真，所以我们那个偈子呀，就是说从来真实妄，以前啊，把我们真心啊，大好的真心啊，污糟了，糟蹋了，糟蹋成什么呀？糟蹋成妄心了。这叫从来真实妄，通过修行打开本来见性了，明白了，哪有一个妄呀？根本没有一个妄，哪有何曾做过梦呀？不曾做过梦，都醒着呢，一直都在这，一直就不曾做过梦。所以说，而今妄皆真，只有这重一真实，待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待恢复到自己本有的这个面貌。本有什么面貌呀？本来的面貌就是不曾迷惑，既不曾迷惑，说什么觉醒呀？说觉醒不是头上挨头吗？所以说，待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呀。再没有一个多余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自己修正而来的吗？这个东西是自己修行而来的吗？是自己千辛万苦得到的吗？得到了个东西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佛法无有多子呀，佛法无有多子，就是并不是让你多得了一个东西，挣到了一个东西，挣到了一个叫开悟、叫见性的东西，挣到了一个叫明心见性的东西，通通都不是，是明白了，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得了。要见性，好呀，你要见什么性呀？哪有一个东西可让你见呀？见即是性，更见何性呀？这就称之为起个假名叫见性，起个假名叫见性。所以说是待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这没有多余的东西，这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说佛法这里面有东西可言吗？没有东西可言，没有东西可言。你更尤其是到这个禅宗这地方，禅宗到这里啊，你凡是要捞摸，凡是要抓住一个东西，抓住一个理论，根本你都捞摸不着，抓都抓不着。为什么呀？人家什么都没有，你这里有一大堆东西，你这里面在这谈禅说妙，人家在里面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所以说，你怎么能以自己凡夫的这种妄想颠倒的心境来揣测那些圣者的心境呢？根本测不到，怎么才能知道呢？你啥时候心空净了？啥时候心真的空净了，真的彻底放下了？哎，这时候才发现，他原来和我也是如此，他的心境是这样，我的心境也是这样呀，也是如此呀。把这个就称之为叫以心印心，或者叫心心相印。我是如是，历代祖师如是，诸佛也是如是，没有差异。就是在这地方说佛法无多子，根本没有一个多余的东西。但凡有一丝一毫的东西啊，哪都不是佛法，都应该打实掉，都应该打实掉。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凡夫在这地方见一切东西都是真的，甚至在地方啊，见一切都是坏话，都是妄想。甚至在这地方无我，既无我，当然自然而然也无人，无人无我。在凡夫这地方呢，执着牢牢的执着有我，又以什么为我？以色身为我，以少分四大假合而成的这个色身为我。更进一步的呢，就是以这个六尘缘影的这个妄心为我。 哎，所以就是终究离不开这个我执，这就是凡夫和圣者的差异。在圣者这儿呢，限量圆照，限量圆照就是朗照十方，明明了了，不用去分析，不用去推理，它自然而然如是，法尔如是。所以临济祖师呀，就说是未用逆意主宾分，还没有逆意呢。逆意就是思量呀，分别呀，了别，未容逆意，还没有逆意呢，还没有分别，还不假思索，不假思索这地方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呀，而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遍照什么呀？主宾立然，宾主立然，是宾就是宾，是主就是主，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在这地方朗照无余。朗照无余，所以这叫未容逆意主宾分，就是限量圆照。但是呢，凡夫在这地方呢，通过逻辑思维，通过推理，通过比量，通过分析探究，哎，才能明白。明白什么呀？尤其像这个空性而言，像这个小乘全乘菩萨，他就是什么呀？悉法真空呀。通过分析，分析把这个一切万事万物分析，它都是以假合而成的。假合而成的，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哎，最后分析这一切办法最小的这个就是零虚尘，这个零虚尘一分，它就没有东西了，了不可得了，哎，一分就是一切都没有了，这就是即如虚空。所以说，通过分析比量才能明白这个空性，一切都了不可得，这就是凡夫，这都是凡夫。在甚至呢，一切有漏皆净，有漏就是什么呀？贪嗔痴慢疑这些妄想颠倒，一切都净掉了，就是再也不会被这些所漏光，把本有之智光漏光，哎，这就是漏尽。在凡夫呢，这就是有漏，被什么所漏呀？被物欲所转呀，被这些六尘所转呀，被这些妄想颠倒所转呀，被这些一转，哎，这个本有之智光，这就随着这些妄想颠倒漏尽了。这就叫有漏，在甚至这样呢，这些所有的这个颠倒啊，已经穷尽掉了，所以叫无漏，又或者叫漏尽。在凡夫这样呢，不空，一切都是不空的，身体也不空，这个思想也不空，意识思维也不空，分别心也不空，通通都不空，通通都不空。有佛，有众生，有凡夫，凡圣之见，通通都有，这叫不空。甚至这地方呢，一切都是空的。凡夫也了不可得，甚者更了不可得，一切皆是了不可得，这称之为空。甚者这地方呢，心也不可得，不光说是空不可得呀，连这个心也不可得。不要说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连这个灵智之性也了不可得，不光了不可得，也了不可舍，也了不可舍，没有你可舍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心不可得，但是呢，凡夫这地方时时刻刻在留心，时时刻刻在这计较，计较自己穿的好不好，计较自己吃的好不好，计较自己比别人是不是高人一等，计较自己是不是比别人算得更清楚，处处都是用心呀，处处都是用心呀。所以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就是聪明太过了，就是聪明太过了。所以说，这是凡夫和圣者的差异。在圣者这地方呢，有定慧。凡夫这地方呢，无定慧，有什么定慧啊？定是不随外物所转，不随外境所转，这是无出无入，这是本自而然的大定，不随这些境相跑，这自然已经在定中了。有这样的智慧来决破境相是虚幻不实的，这就是称之为慧，这称之为慧。但是呢，凡夫却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是老随着这些外相所转，被外物所转，被外物所累啊，没有智慧去决破它，这就是无定慧。甚至呢，通达是法已了出世，这世间的一切法都通达了。通达的意思就是明白了，明白世间的一切法都不可以执着，都没有可执着的余地。正因为世间的一切法通通都是苦，通通都是无常，所以说这时候才愿意去追求出世间的这个寂静涅槃，才证得了出世间的果。但是呢，凡夫呢不通世间法，认为这些世间的法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实有的，都愿意去追求坏得坏失，在这地方造种种恶业，造种种恶业，到这地方呀，求出世而不得呀，他想出去根本出不去，根本出不去，为什么呀？为世法所累呀，为世法所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被这个物，被这个世界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大苦海，随着这个轮转一直在转。你有能力去超脱吗？你有能力去逆流吗？你有能力去逆这个生死之流吗？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更没有说是更没有这个心境，就是根本没办法出世。所以这叫不通世法求出世，根本都做不到，根本做不到。 生成这地方呢就是定，凡夫这地方是动，定的意思就是说是安住本位，知道本性的面貌啊，本性的面貌是什么呀？不动不摇，不动不摇就称之为大定。那凡夫呢总认为这些来来去去有来有去，总在这些生生灭灭上做文章，一会有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一会没有了又痛苦的不得了，就在这地方着眼，所以这一切都是动啊，都是动。甚至这地方呢动静皆定，不管是动也好静也好，通通都在大定之中，不是说是定就是死寂一团，不是说是没有任何用了妙用了也不知道起用了，而是说是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定中，动也是定静也是定。所以我们的那个释迦佛呀在金刚经开头就是是着意持钵入舍卫城起时已矣，复作以这个喜足以复作而作，哎这吃这个去舍卫城乞讨化缘，化缘完了吃了吃完了回来了，脚一起在这地方趺坐而坐，你看这就是动定皆定，动也好趺坐也而坐也好，入舍卫城起时也好，在这地方洗足趺坐也好，通通都是大定，通通都是大定。但是呢凡夫却不是如此呀，凡夫是动也是动，静也是静，动也静也是动，就是动的时候呢随着这些东西啊妄想颠倒的要命，静的时候呢也是随着这些妄想颠倒的要命，这就叫一直在这地方打妄想。所以说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说那个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啊，就叫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最初的时候呀、啊、最初初入到这个文性之流的时候呀、啊，把这个所有的音声啊动静线啊通通都消融掉了，所以叫入流王所，入于这个文性之流，这个文性是不动不摇的，这个文性是不动不摇的，所呢就是所能听到的这些音声动静相，这些相通通都消亡掉了，所以叫所入寂静，既然入到这个文性之流了，必然气入寂静，这个寂静地方什么样貌呀？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既没有动相，没有那些有声音，也没有那些没声音，这些动相和静相，动这个动的这个特性和静的这个特性通通都没有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没有了并不代表死寂一团，空空灭灭，空空荡荡，什么都不知道啊，而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干什么呀？不曾升起，不曾升起。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凡夫在这地方是动静皆动，甚至这地方呢动定皆定，甚至这里呢通达三世，哎，过去现在未来都明白了，明白什么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叫三世都通通了不可得。但是呢凡夫呢，这是圣者，凡夫呢只顾眼前，只能看到眼前的这一点点景象，只能看到这二三十年的这个事情，只能看到这个二三十年为了这些衣食住行在这奔波，这就是只顾目前，不明白啊，这一切啊都是披枷带锁，这是枉受冤苦，甚至呢是自在，凡夫呢不自在，因为他只顾目前，只知道这个眼前的一点点阴阴狗狗，不知道这个本来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智光，所以说在这地方丝毫不得自在，不得自在的就是没办法从这地方超脱出去，没办法从时间法这里面超脱出去，还要在这个时间法里面打转，所以不得自在，甚至呢知苦乐法，凡夫不知苦了，甚至在这地方啊知道了一切法皆是苦的，苦和乐就是相对而言的，相对而言的，别以为那个乐呀、啊、是真正的这个好的，那个乐呀、啊、这归根结底啊也是一苦，也是一苦，为什么呢？你就那个乐受呀，在那个着的那个乐受上，哎，这会有这个乐受啊欢喜的不得了，一会这个乐受没有了，那就痛苦的不得了，这个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你受了这个乐，乐尽了就是苦啊，所以终究还是改的苦果，所以说圣者在这地方知道一切皆苦，一切皆苦，知道这个苦乐之法，凡夫呢不知苦了，哎，以苦为乐，在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苦趣正浓，苦趣正浓，不知出离，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不知苦了，他都不知道人生是苦呀，寿命无常，不知道这个，以为这个人生还是多华丽呢，要做多大多大的事业，在这地方还要这个做时代的弄潮儿，其实都是不知道这些是苦。 都是不知道这些是苦。凡圣者在这地方呢，知道了究竟寂灭之乐，证到了真正的乐，这个乐就是常乐我净之乐，就是真正的这个本性，只跟真正的本性在这地方呢，不为一切苦乐所束缚，这是本有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呢，凡夫在这地方啊，不管是做什么，乃至于是改得一丝一毫的片刻的安乐，其实最归根结底还是苦，还是苦。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一切皆苦啊，一切皆苦，无有诸乐。甚至呢，在这地方定慧而空，凡夫在这地方惑业而苦，凡夫在这地方造种种恶业，所以改得苦果。所以改的苦果，甚至在这地方呢，明白一切皆苦，所以说不造种种恶业，不随这些外境流淌，不用慧力来决破这一切，所以说一切皆空。甚至呢，在这地方自求，是求自心，只自心心，心是佛，更无一物呀。但是呢，凡夫在这地方却使劲的求佛求神，为什么呀？求佛保佑，求神保佑。其实求佛不如求己啊，为什么呀？他在这地方迷惑不明白，不明白什么是佛，佛就是自己的决心。你啥时候明白了，啥时候觉醒了，不随这些外线颠倒跑了，这就称之为佛，这就称之为佛，或者这就称之为觉。凡夫不懂这个，但是呢，圣者在这地方啊，只管自求，向内求，不向外求。向内求，不向外求，只此心心心是佛，更无一物啊。甚至呢，甚至呢，这地方呢是神运，凡夫呢也是神运，神者无碍也，就是他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障碍，或者是都是相通的，都是如此。凡夫在这地方呢，一切不通，虽有神而不通，虽然能用而不自知。甚至这地方既能这个一切是用，皆为自知，一切皆能通达。一切皆能通达，无有障碍，就说一切皆通。甚至这地方呢，正得三昧，正得本有之这个本性的这个无处无论大定。三昧就是说的所谓的定，或者说是不动不摇的本性。但是呢，凡夫在这地方只注重自己的情见，就是随着自己的这个情识见解而流转流淌。甚至呢，在这地方弃入本觉。凡夫在这地方呢，本觉上没有二智，就是一切众生在本觉这地方没有二智。甚至啊，中途不迷，凡夫中途忽迷，虽然说是都迷惑了，但是呢，觉性上没有差异，所以这地方没有差异。甚至是景物明白了，通达了，悟道了，凡夫呢不明白，还随着这些业惑在流转。凡夫呢不肯再任其流转，而圣者不肯再迷。凡夫呢不求觉，不求觉醒，不求觉悟，为什么呀？不求出离，不知这个苦果，甚至是求觉悟，求觉醒。圣者呢知道如何去修，凡夫不知道如何去修。圣者在这地方修就是无修之真修，凡夫在这地方就是盲修瞎练，所以说不知道修，不明白修。甚至在这里呢，求得究竟法，就是知道呀，在这地方心地着眼，知道从究竟处着眼，不在那些方便上，不在那些不究竟的地方着眼。凡夫刚好相反，是不求究竟，不求寂灭，在这地方只是在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些方便上，或者生生灭灭的这些假象上着眼。甚至呢，终成大觉，凡夫呢终成迷惑，终日在这迷惑。但是呢，凡夫和圣者的佛性上没有任何差异。到圣者这地方呢，就是所谓的果地佛，所谓的打开本来见性，就是正果了，就是正果了。但是呢，凡夫在这地方还是在因地，就是他的本性上，他也是一个金矿。这个矿里面呢，必然能炼成金子，但是呢，它只是一个金矿而已，只是一个金矿而已，它还没提炼出金子来呢。不光没提炼出金子来，更不要说是用这个金子去打造种种的这个器皿，种种的这个首饰，金银首饰了，更不要说起这个用了。所以说是，只是白富在这地方啊，是因地佛而已，因地上的佛。但是呢，如果用这个水来做比方呢，凡夫和众生都无有二致，这是湿性没有差异。但是虽然湿性没有差异，众生这地方呢是都是浑浊，为什么呀？妄想颠倒不灭，这个妄想颠倒啊，就像那个沙石一样，在这个水里面啊，让这个水变得浑浊。这个甚至呢，就像这个沙子里面，这个水里面这个沙子已经群净了，沙子已经没有了，只有这个澄清的这个清水。就是甚至这地方是清，凡夫呢这地方是不能起种种妙用，
为什么呀？被障碍了，被遮蔽了，被贪嗔痴慢疑遮蔽了，甚至在这地方呢，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也就是说是能用这个金子呀，已经可以用这个金子做出各种各样器皿来了，这就说是能做一切妙用。甚至呢，以邓清者，凡夫呢未邓清者，凡夫在这地方呀，还没有把这个泥沙沉下去呢，甚至在这地方已经沉白这个沙子，沙子已经沉清了。但是呢，归根结底，凡夫和圣者最归根结底，这个初和末有什么差异吗？末即等于初呀。圣者这地方归零，归到什么地方来啊？归到这个还是和凡夫一样，还是和凡夫一样。也就是未觉醒以前，在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末；觉醒了之后，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末。所以曹洞宗的这个五位君臣呀，就是。不落有物谁改贺，人人尽欲出长流，折合还归太里坐呀。就大家都想着出长流，都想着打开本来见性，但是最归根结底呢，都归无所有，都归到这个太里坐了，都最后归根结底还是回到这个太火里。这个六道轮回就是个大太火呀，就是个大火炉呀，要在这个大业红炉里面还是回归到这里面来，所以这就最后就归于这个灵了，归于这个灵。就是到这地方啊，凡夫和圣者没有差异，所以说有前面这个表呀，可以知道凡夫和圣者呀，本体上是没有任何差异的。但是呢，只是在凡夫呢，就是所谓的迷惑；在圣者呢，就是所谓的觉醒。因为迷惑呢，就造了种种的恶业，又造种种恶业，所以才改得了种种的这个恶果，受种种的苦。惑业这个不明白的这个不明白啊，这其实就是已经是苦，最苦苦在不明白啊，就是说不苦不惑业，从来作恶多半是苦人，大家都以为这个作恶的是坏人，其实都忘了，其实作恶的这些人啊，他就是苦人，他正因为苦呀，他才去作恶呀，苦在什么呀？苦在不明白呀，所以说他最苦，就说是以若明苦即是治病，治病方肯请医下药耳。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个苦人，知道这个世界是个大苦海，知道这一切是苦了，这就是知道有病了。如果连病都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还以为自己还身体健康的不得了呢，就是连治都不知道，你怎么去用药呀？怎么去给你开病呀？没办法下手呀。为什么呀？你以为觉得你自己身体和机能很正常了，其实你已经病入膏肓了。就是说在这地方最开始就是要知苦，知道这一切都是苦的，知道它是苦的才愿意去处理。所以释迦佛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啊，最开始就说什么呀？说苦即灭道，最开始就说这个，就是知道这个病了呀，才愿意去请医生，才愿意去下药。哎，你愿意去请医生，那这个佛法就有用了。这佛法就好比说是这些药一样，这个都是硬病一样，你有这样的病你愿意去治，那就用这样的方法，这就是佛法的作用。哎，这就是从这个凡人的角度来说这些种种的差异。其实这个地方啊，就说是明白了我之后才说出来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凡夫呀、圣者呀种种的这个我的差异。所以这一节啊，就一直是在讲什么是我。大家一开始呀，最开始都是从这个一上来都是讲无我，佛法都把这个无我大家一上来都讲怪了，其实都不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无我，就是为什么要讲无我。既然说是他们众生都牢牢的执着于有我，那何妨从这个有我的角度去讲呢？所以二祖呀，就从有我的角度讲，就是二祖在这里面啊，讲的是超凡脱俗，不跟世间的那一切见解一样，不一样，没有这样，没有人去这么去讲过。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讲出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就佛法这个东西啊，很灵活。你非要说它是苦，非要说它是我，你非要说它是无我，那我就从有我的角度讲。为什么呀？就是众生是在这地方执着有我，所以在这地方后面又说了这么一大堆，说这个凡夫和圣者的差异啊，都是从有我的角度明白我的这个义理之后，知道了万物皆备有我，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所以说在这地方才开出来了凡圣。你说这个地方呀，就是主要还是在讲。主要还是在解释这个解释的这个我，后面要说这个 这就是把这个我就解释白了。后面要是从这个苦开始讲啊，就是解释苦，解释苦这个一次又说不完，怎么办呢？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吧？看师兄们有没有对二祖今天说的这些啊，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或者是有哪些地方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是打字上来。如果没有呢，那我就再往下贴一段吧。下面就是解释这个苦啊，解释这个苦。前面已经说了，就说是知道这个苦呀，就知道是自己有病了。你知道这个病呀，就愿意去请医生，愿意去下药。那这个病是什么呀？就病是从这个知苦开始的。那什么是苦呢？紧接着二祖就开始解释什么是苦，就是人生的痛苦呀，其实有八种。我们常说的这个八苦交煎，就说的这八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哎，这就是八种苦，八种苦。生为什么称之为苦呢？哎呀，不要说生的时候呀，就是那个生的时候呀，好像说是这个像被这个两座大山挤压的那种痛苦，怀在这个肚子之中呢，就说是他要是母亲吃一点热的呢，就好像在这个极热地狱；要是吃一点寒冷呢，就在这个极寒地狱；要是一生气啊，就像这个风刮这个就是风吹一样。大风吹刮这个皮肤一样，那是很痛苦的。就是在这个怀胎的时候啊，就已经很苦；出生的时候也是很苦。等到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皮肤很嫩，经不起一点点折腾，更是一种苦。就是这就是身苦，在最苦的这个身呀，就在于不自主。你总是做不了主，这身不是你自愿的，不是你想要来的，你是无可奈何，你是被逼的，你是无可奈何的随这个业力所流转而来的，这是最大的苦。所以现在老人说呀，生呀，你没有征求过我的意愿呀，你没有征求过我的意愿就把我生下来了，其实是你自己要来的，你自己被逼无奈要来的，做不了主，这就是生苦。第二个呢，就是老苦。哎呀，这个就说是这个老死之苦呀，老了这种痛苦呀，就是这身啊齿茫茫啊发苍苍，眼睛也不好了，视力也不好了，牙齿也不行了，吃也吃不动了，走也走不动了，还没有人照顾，这就苦不堪言。病苦呢，这就是真正实实切切的感受到这一切痛苦，就是这个病。你来了病了之后，没有无可奈何，你不能从这个病痛中抽离出来，完全没有一点点用。到这个病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像这个有一个那个禅师啊，就是那个圆悟克勤禅师啊，还是谁啊，圆悟克勤禅师啊，还是这个大慧宗杲禅师啊，就说是他是当个大概是圆悟克勤禅师吧，他从他师父那地方，是他师父是好像是五祖法眼，五祖法眼那地方，他在那地方呀，就是说法话也说的，说禅也说的，说教也说的，要你举功也能举的，要你明白 也都能说的，要你送也能送出来，都可以。但是呢，他师父就是不肯他，哎呀，他就没有办法了，就最后就没有办法了，说是师父呀，你这是强移坏人呀，你这是非要把我的这个非要把我逼死呀，他就没有办法，总是不肯他，他就最后没办法，他从他那师父走了。师父就是等你以后呀，遇到一场寒热大，就是病苦来了，就像现在这个疟疾一样，一会冷一会热，打摆子，哎，就像得了疟疾一样，你等你啥时候遇到一场寒热病的时候呀，你到时候才能想起我来。哎，结果他就从这个五祖法眼这地方走了，结果走到半路上就生病了，之后立马生病了，这时候提起自己这一生来学习佛法所得的种种理论呀，所说的这些公案言教呀，所说的这些颂词呀，没有一毫用处了，就是在这苦的这地方呀，已经忘记了这个解脱道了，把这个东西都忘掉了，迷失掉了。所以说大在这地方，他就知道自己在这地方不得力，没有用，平生所说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然后他就立马回去到师父这地方，再从五祖法眼的地方，哎， 从这地方开悟出来，这就是病苦有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增上缘，作为一个逆缘，就是你不受这个病苦呀，你都不知道人生之苦，都觉得在这个色力康健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自主，可以做这个，可以做种种事，啥时候病苦把你放倒了你都知道了，完全所追求的那一切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到病苦的来临的时候一点都用不着，一点都用不着，所以说何苦呢，在这地方就没有用，所以在这地方还不如趁着色力康健的时候，还不如趁着色体身体健康的时候多修修行，或者是在这地方多运用功，这才是正事，这才是正事。所以说第三种，第三就是病苦，第四个呢老苦死苦，谁都怕死，这个生从何来死亡何去，这就是大问题，这就是大问题。你从什么地方而来呢？从什么地方而来呢？问你就从什么地方而来，你能答得上来吗？你根本答不上来，根本答不上来。所有的这些哲学家呀，这些思想家，无非就是解决这个生存何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你死跟亡何处去呢？你连生存何来你都不知道，那你能知道死亡何处去？根本不知道，在这不知道的地方，这就是你迷梦的地方，你迷梦的地方就是你痛苦的地方。为什么呀？你无知，你无知，你不知道，你就会落入恐惧，你恐惧它，就像你好像落入黑暗一样，你不知道这个黑暗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你恐惧它，这就是苦果，这就是苦果，就是死的苦呀，大家都不愿意死呀，都不愿意死，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会死，都会死。所以那个《红楼梦》里面就说是呀，纵有一个铁门开，到头来终归是一个土馒头呀，就是就算你这一生挣到了这个千金的这个事业，或者是挣到了这个家财万贯，到最后归根结底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土馒头，土馒头就是一个坟包嘛，一个坟堆嘛，到最后就是一块坟堆而已，这就是死之苦，都要面临，都要面临。所以说既然如此，既然都要面临，为什么不剃起眉毛做一个大丈夫，要解决这个生死大事，就从这地方而来，就从这地方而来。你要怎么去干呢？你既然说是我不知道生死从何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就剃起眉毛，就剃起骨头，就解决这个生死之事，生死之事解决了，那还有能解决不了的事吗？一切事情都应之而解了，就是这就是死苦。第五种呢，就是求不得苦，都是在这地方有所得心，有所得心不死，有所得心不死，在这地方想求有所得，既求有所得，那就说是得不到的时候呀，在这地方整日担心，哎呀，好像在这担心啥时候才能得到这个东西，得到了呢也是痛苦，为什么呀？害怕啥时候又去失掉了，又去失掉了。就像我们修行过程中有种种境界，种种境界。这个境界没有的时候呀，哎呀，整日在这求呀，整日在这这个担忧呀，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啊，不够用功啊，为什么还不化空呀，还不爆炸呀，哎，这就是苦不开眼，这就是求不得苦。等到啥时候化空了爆炸了，哎呀，又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呀？今天化空了，今天爆炸了，明天又不空了，又不爆炸了，哎呀，这就是苦不开眼。所以说在这地方呀，都是有所得心不死，都是有所得心不死，这就叫苦不堪言。所以说是都是错着眼，都是错着眼。第六个呢，就是爱别离，在这因为求有所得，就愿意就有贪爱，有贪爱呢，就有别离。就是你贪爱在这地方呀，就是愿意和他长相厮守，哪有长相厮守的事呀？没有长相厮守的事，聚合终有定，离散岂无缘呀？就是你聚在一起，或者是散开了，这都是因缘。都是因缘，缘有缘了就聚在了一起，缘没有了再就互相消散了，就先消散了。所以说是你在这地方起贪爱之心，贪爱之心它终究还是要别离啊，终究还是要别离，父母也会别离啊，子女也会别离啊，相爱的人也会别离，都会别离，都会别离，没有一个不会离开。虽然我们佛经里面就说是呀，说是这个人在世中呀，是独生独死，独往独来，只有你一个人在这生生死死往往来来，没有别的人可以与你为伴啊，哪有人可以与你为伴啊，没有人与你为伴啊，所以说终究会别离，终究会别离，终究会别离，在这地方啊再加一胎，这就苦不堪言。明知道他已经可以，他必将离去，但是呢明知道一切都将离去了，哎，还在这地方贪爱的了不得，执着的了不得，那就像手抓着这个寂静一样，明知他是很痛苦的还不愿意放手，那无可奈何。所以这就是爱别离苦。 爱别离苦相对的就是怨憎会苦，明明不愿意不喜欢这个人，明明不愿意和这些人相处，但是呢因缘机会就非要在一起，闹得这个鸡飞狗跳，打架斗殴，就是这样的种种的苦果。所以说是想要爱，有爱心，有爱恨，有爱之心啊，就必然有憎恶之心，爱恶之心啊，这些是相对而有的，相对而有的。就是你太爱什么，那你必然会有厌恶的东西，这就叫有厌恶的东西，它必然会遇到这些东西，这就叫怨憎会。所以到我们的大会宗告禅师就说是，若爱物之心具明，自能一短为长，一大为小，起无量妙用。哎，如果真正的这个爱物之心全部泯却掉了，就是也没有贪爱了，也没有怨憎了，这些通通都没有了，这自然而然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第八种呢，就是无用之甚苦。前面所说的这七种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这些通通加起来，在这地方贪嗔痴慢疑，这就是无用之甚。无用就说的是色受想行识，被这些色受想行识所束缚，一刻都没有出力的时间，一刻都没有出力的时间，这就是五蕴至甚。至甚的意思就是牢固的在这地方做文章，在这地方呀折腾不休，折腾不休，就说是要么就在色身上，色是色对应的什么呀？对应的这个就说是从这个色相上，从这个觉受上，从这个想象上，从从这个行用上，从这种意识思维上牢固不解，在这地方制胜的不得了，制胜的不得了，就是狂妄，或者是丝毫不以停歇，丝毫不以停歇，没有这种停歇下来的势头，这就是无用之身。最后，所以除了这八苦呀，更有一苦，更有一苦是什么呀？就是不闻佛法，不知苦之苦。哎呀，这无用之身也就罢了，知道这无用之身能够遇到佛法，哎，这就有救。更有一苦就说是，虽然在这无用之身还遇不到佛法，那有什么救呀？那就没有救了。所以说，不闻佛法，不知苦之苦，这就是最苦的事了。最苦的事呀，莫过于不闻佛法，就听闻不到佛法，哎，这是最苦的事。这就是二祖解释这个苦的时候，最开始说的这一点，也就是从八苦交煎这地方开始说的。后面还有很多，下次再说吧。刚好时间到了，时间已经过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琴师兄。李琴师兄，
这儿讲完了哈，这个死苦。死我讲完了。我这本书里面《王相禄居士全集》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好像后面还有三段，不，还有一个什么灵性，这个可能跟你的这个版本不一样，你就算了吧，但倒是不是很重要的那几个。
那个你说的是那个是我的那一段吗？是我的那一段里面吗？
啊，是的。他是使我这一段后面有个灵性不灭之理，有一二三段，有小小三段。我这本书上有，可能你这个版本上没有这三段，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有可能是这个，我是在这个佛心中心道场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贴的，这个可能他没有把那几段写上，如果是有的话，我下次。从那个书上腾出来，然后再一块贴上来再学吧。如果落下了就再学。
好的，你再看一看吧，你看看网上有没有这三段。这三段好像，灵性不灭之理好像跟死我，也有点关系，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哎，对，就这个灵性不灭，哦，四段，对。你找找吧，如果有的话下次补上，没有的话就算了，因为他这个是网上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几段。
好，如果有的话我就把它贴上来。
今天这个讲的师兄们有什么疑问没有啊？还没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没有的话我们今天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三再见。好，谢谢刘师兄呢，辛苦了。
好好好好好好。老师。